我们很高兴吴长老来到我们当中，为神来传讲他的讯息，圣诞节巡思。
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刚刚国玉兄讲这个时间过得真是快，今天也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不论你们是在现场或是在网上，真是愿意你们都有一个蒙福的圣诞节假期。每年到这个季节，都不禁让我们去反思2000多年以前主耶稣降生对我们人类的影响，还有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改变。我记得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12，他这么讲，他说，基督是一切，也在一切之内。英文是说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但愿他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好吧，在讲以前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安静地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真是从岁首到年终你做我们的主，我们的路径都低下自由，主，用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我们知道你创造了万有，万有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让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实在知道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能够让我们成圣。求你带领下面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我们都挺熟悉的经文，就是刚刚国语念的路加福音1:26-38，它是关于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记载。让我们一同来温故知新，更坚固我们的信仰。我把这一段分成4个大点来讲。第一个就是童贞女怀孕，童贞女怀孕了。要往下播 ，OK。到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个城呢名叫拉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那这第6个月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她怀她6个月的时候发生的事。那个时候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就往加利利的一个城名叫拉撒勒去，他到一个童贞女叫玛利亚那里去，要跟她宣布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玛利亚是许配给一个人叫约瑟，但是呢他还没有结婚，按照我们现在话讲，就他已经订婚了，还没有过门。然后天使的就进去了，对他说，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因这个话呢就很惊慌，又反复的思想这个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问你安呢，如果我们读英文版本，有一些就翻译成 rejoice， 应该翻译成要喜乐。西译本是翻译成恭喜。那接着天使就说了，主与你同在。那这个问安实在让这个蒙神恩典的少女感到非常的惊慌，她就反复思想到底这个祝贺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呢就显然看出她的困惑， 他就跟他讲了，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他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在希腊文里面其实就是约书亚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救恩，或者说耶和华拯救。那我们晓得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要耶稣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天使在恭喜玛利亚，祝贺她，叫她喜乐，因为她将要怀孕生子，人类的救赎主要借着她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呢，对玛利亚来讲，她要背负多大的重担，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玛利亚肯定是处在一个非常保守的社会里面，一个还没有出嫁的童贞女会怀孕呢。首先，她要面对她的未婚夫约瑟，约瑟会相信她的未婚妻没有跟别人乱来吗？如果是你的话，你相信吗？他不相信啊。但是另外一方面，玛利亚怎么面对他所处的社会？律法明文的规定啊，一个犯了淫乱的妇女是要被众人用石头来打死的。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在会堂里面，有人就把一个在行淫时捉到的妇人带到他面前，要质问耶稣，所以要把他怎么办？他们说，摩西在律法书上规定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哎，你夫子，你看该怎么办？我们记得那段经文，对不对？但是很感谢神的是啊，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真是个好人啊，他自己显然受到伤害，但是他不希望伤害别人。约瑟的心真是非常好。马太说约瑟是个义人，他发现玛利亚怀孕了，糟糕，这下该怎么办呢？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当约瑟正在思想这个事的时候，显然约瑟的人心真是很好，他不想伤害玛利亚，他不是一个感情冲动的人，要不然他就把这事 抖出去了，对不对？他在思索该怎么办。正当他在琢磨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啊，就在梦中跟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也就是说你的未婚妻没有乱来了。然后天使继续解释，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约瑟醒了，他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了。圣经说只是他没有跟他同房，一直到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各位，我们来思考一下啊，童贞女真的会怀孕吗？请问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中，有谁的出生是这么奇特的？一个童贞女会怀孕呢？有人听到这个信息就是说，你们圣经乱讲，这是神话，天下哪有这种事？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这个是不可能的，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就是这个样子被生出来的。我记得二十多年以前，我跟一些同工 去 NIH， 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跟那些来做科研的中国访问学者传福音。那这些人多半在中国是学医学的，我跟他们讲到童女怀孕的时候，那有一个学者就来跟我讲，哎，他说啊，吴老师，你告诉我，一个卵子没有精子会变成一个人？我看看他，我就说，哎，这个很奇特吧，很奇怪吧？他说，吴老师啊，这不是奇怪，这是不可能。但那个时候，他已经相信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真神了。他相信他创造了万物，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宇宙啊，本来啥都没，然后有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水就有水，要有植物就有植物了，要有动物，动物就生出来了，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从什么都没有，忽然间什么都有了，这个可不可能？然后他回答说 ：“It happened。你觉得不可能，但是因为发生了，所以你就认为可能。同样的，一个卵子没有精子可以生出一个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 It happened。”他最后问我说 ：“Really？ 真的吗？”然后事情就是如此的发生了。所以，请问，如果神能够在六天之内创造宇宙万物，难道不能用圣灵的能力让一位童贞女怀孕吗？各位，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确实是无所不能的神。一个从来没有亲近过男人的玛利亚，成为神借腹怀胎的使女，生出降卑为人的耶稣，这个的确是不太可思议的大神迹。然而，耶稣借着这个超然的方式，表明人类的救赎主确实是卓尔不群，确实是圣洁无罪，确实是神的羔羊，他完完全全有资格替世人所有的人赎罪。那因为他是真神，同时他是真人，他是世界上一个唯一没有罪的真人。在我们讲到童贞女怀孕生耶稣的事情呢、我必须要问你们一件事情，耶稣是什么时候才存在的？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要从妈妈的母腹里面生出来了，我们才存在这个世界，对不对？然而耶稣是从亘古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人类历史中的某一段时间里面，他经由玛利亚圣灵怀孕来到这个世间，成为一个真正是有血有肉的人，目的是为了要救赎整个的人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说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道就是耶稣，这是讲到耶稣的先存性，神学上叫做 pre-existing， 早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已经存在了，而且他是造物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说了，耶稣基督承受万有，他创造万有，他托住万有，而且他救赎了人类，他更是那一位至高的君王。 三十二、三十三节，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这一段的叙述其实应验了旧约里面耶和华神的一个应许。那我们如果读撒母耳记的下，我们就晓得，当大卫做了以色列全国的君王之后，他一心想要为耶和华神造一个圣殿，然后耶和华神要先知拿单来跟他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要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然后十六节这么说，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他的国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我们晓得后来大卫啊，就为建造神的圣殿积蓄了许多的材料，金啊、银啊、铜啊、木材，就他一心想要为耶和华神造一个圣殿，然后把约柜摆在圣殿里面。但是神跟他说，你不可为我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你流了人的血。大卫死了之后，他的国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最终圣殿是由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只应验了撒母耳下第七章一部分的 应许啊。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死了之后，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北国呢一共有十九位君王，居然没有一位是敬畏耶和华神的。所以在主前722年，主就容许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了。南国呢有20位君王，其中有8位是敬畏神的，所以神延长他们150年的时间，但是仍然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灭掉了。所以大卫的国位并没有坚立永远，更不要说国位必坚立到永远了。这么讲，撒母耳下第七章十二、十三节到十六节，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吗？但是我们晓得，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的话从来不会落空的。一直到了新约开始，天使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三十三节对玛利亚说，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而且他的国没有穷尽。那这个预言才被解开。我们读创世纪知道，在十二章的时候，神从万人中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然后雅各呢就生了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十二位先祖，其中犹大是非常奇特的支派啊。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家谱的时候，特别那个是讲到他是做王王室亲戚的家谱，大卫王跟所罗门王都是从犹大支派下来的，那先祖雅各的后裔就一直传到玛利亚的丈夫约瑟。那圣经说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属于他们先祖雅各的后代，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主耶稣要再来，要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那这个就会应验了路加福音第一章32-33节的经文，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主的大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而且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至高的王，他将做王直到永远。下一个我们来看玛利亚他的信靠跟顺服。刚才特别提到，约瑟对玛利亚怀孕的一个反应，以及他听到天使跟他讲那些信息之后他怎么行动。那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知道，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同时他非常体贴他的未婚妻玛利亚。但是好像还没有提到玛利亚怎么反应呢？现在我们就要交代了。玛利亚对天使说，哎，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就回答了，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天使继续解释说，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怀了胎，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能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我们记得这个最后那一句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那路加福音一开头的24节讲到亚伦的后裔，一个祭司撒加利亚跟他的妻子以利沙伯都是义人，而且遵行神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以指责的。但是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就有一次呢，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就跟他说，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会怀孕呢，生一个儿子，而且他给他起名叫约翰，就是我们知道的施洗约翰。但是呢，他不相信，所以他暂时就成了哑巴，记得吧？那要一直到这约翰出生时候才会解除。天使的意思是这么讲哦，神的大能能够让素来不能怀孕的伊丽莎伯怀孕，而且已经怀孕6个月了。今天圣灵要降在你玛利亚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你要将怀孕，而且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因为他是神，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的话从来不突然反悔。然后玛利亚怎么讲呢？他说，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然后天使就离开他去了。也就是说，玛利亚立刻相信了神借天使传来的话，他不像那个祭司撒加利亚不信，结果成了哑巴。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我们看见玛利亚有几种美德，第一个，他是纯洁的。为什么神在500亿 50 billions 曾经在世上活过的女性中，玛利亚是唯一被神使用来让她的独生爱子出生在世上的一位母亲呢？因为她完全纯洁，并不是说她没有罪啊。耶稣的超然出生必须借着一位纯洁的童贞女，经由圣灵的能力，让至高者圣灵的能力能应庇他，如此让耶稣能够完全没有罪的来到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唯一的办法。第二个，他真的是信靠顺服。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之后，他立刻说， 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并没有推三阻四，迟疑或是反对，他宁可受到别人的羞辱，他宁可被人说闲话，他愿意照神的旨意去行，因为他对神有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他心里确实的知道他的怀孕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很感谢神的是，当神看到玛利亚如此的信靠他的时候，他也差派了天使同一个时间去告诉约瑟，约瑟也相信了，就立刻把玛利亚迎娶过来做妻子，然后夫妻能够同心。这是很美的故事。第三个，玛利亚是认识真神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他熟读旧约的圣经。后面在他的尊主颂里面，我把46到49节截录出来啊。他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这个美丽的诗歌里面啊，你如果仔细查的话，他引用了撒母耳记下的经文，引用了很多诗篇的经文，他引用了哈巴谷书的经文，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经文。虽然说这个是神对他的启示，然而玛利亚是听到了把它记下来。通常神的启示是给一些原本就有背景知识，也能够用神给他的才能。那这个由玛利亚唱出来的诗歌表示他非常熟悉神的话语，就是当时的旧约，他能够让神的话充满他的脑海，能够唱出这个有名的尊主颂，显然他是认识神的人。好，我们解经到此为止哦。下面我们来思考一件事，耶稣是真神。刚才读的第一章那13节经文里面哦，有两个词，第一个词在32节，至高者的儿子，第二个词在35节，神的儿子。那天使用这两个词来形容玛利亚经由圣灵怀孕来到人间的耶稣基督，其实至高者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读四福音呢，我们会发现主耶稣自称是人子，同时他也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的门徒们也称耶稣为神的儿子。那这个称呼表明耶稣基督是三一神里面的第二个位格。三一神不太容易懂，一神一个本质，三个不同的位格，耶稣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他与圣父跟圣灵是同等、同荣、同时存在、同享永恒、同享荣耀。但是在救赎人类的这个事工上面，圣子宁愿居于人子或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到这个地上。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意思说他跟父神有一样的本质，那个 essence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就是神。基督徒都相信耶稣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为什么？如果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相信耶稣是真神，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证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点， 从耶稣的言语行，就从他平常讲的话跟他所做的事，可以肯定的知道他是神。请问哪一个人可以叫生来是瞎眼的人可以看见，可以叫腿瘸了38年的人起来行走，可以叫一个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他可以在一个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他可以用5条鱼2个饼喂饱上万的人，他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他可以命令风和海听他的话，甚至他可以让一个死了4天的人从死里复活。你可以吗？只有神可以做这个事情，耶稣可以做，证明他是神。哎，他说的话神不神呢？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为真理啊？一个人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道路？怎么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呢？你们知不知道？最后当比拉多在审判他的时候，他如果否认他是神的儿子，他就不必钉十字架了。但是在那个 critical 场合的时候，他斩钉截铁的，他毫不含糊的说他是神的儿子。如果这些记载都是真的话，你要怎么说啊？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圣经的预言，刚刚我引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故意跳过了22节23节，那是讲到童贞女怀孕的预言跟重要性。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什么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00-800年之前的预言。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他出生700-800年之前，他的一生已经被写出来了。他是什么人的后裔？他要如何出生？在哪一个城市出生？出生的时候怎么逃难？又怎么回来？将来如何死？在哪一天死啊？而且要死在哪里啊？都写下来了。最后，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人出生了。他的一生就一幕一幕的按照旧约讲的一个一个的应验。哎，这个可是清清楚楚写下来的，让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现在耶稣已经完全成就了这些预言，请问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是神？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新约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列祖就是他们，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这句话表示基督是人，对不对？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也就是说，使徒保罗100%的相信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毫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做人的目的何在？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刚刚说过，耶稣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所以耶稣是谁？ 就是神到地上来做人，要将人类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属性是圣洁的，是良善的，但是也是公义的。他不喜欢的事我们偏要去做，他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做不来。那这个就是圣经上讲的罪。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够不上神的标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犯罪了。我不晓得网上或是现在在座的有没有所谓的慕道朋友啊？我跟很多人谈福音，你知不知道基本的问题在哪里？因为要信有神并不难呢，要信耶稣是神也不难呢，因为证据实在太多。但是你说耶稣是要救人脱离罪恶，他就会说了，哎，我就不觉得我是需要被脱离罪恶了。我承认我有些事做得不好，但是我的日子啊还过得去了。你们忧伤吗？你们难过吗？啊，这没有我的事，那是你们的事啊。你们是需要拐杖的人啊，你们去信耶稣。我这个人一辈子凭良心做事，靠自己，我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啊，这种人你叫他信耶稣，我坦白告诉你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罪恶这个东西有多么可怕。罪这个东西让人贪心，让人嫉妒，让人骄傲，让人虚伪，让人不想害人偏偏就害人。听明白了没有？这个叫做罪恶。你如果说我就是喜欢贪心、嫉妒、骄傲、虚伪，想害人，我坦白告诉你啊，神救不了你。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魔鬼讲的话。魔鬼喜欢贪心啊，魔鬼嫉妒、虚伪、骄傲，想害人。魔鬼喜欢罪恶，所以神没有办法拯救魔鬼。听明白没有？耶稣到地上来是要拯救那一些刚刚讲那些不那些罪不喜欢的那些罪的人。请问你喜不喜欢跟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做朋友？我们都很讨厌这样的人，对不对？那我再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不骄傲的人？麻烦你举个手好不好？不要客气啊，我再给你一个骄傲的机会。你们现在明白了没有？罪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啊，它是一个权势，是一个 power。 让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他的能力越大，他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每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人，这么讲啊，罪恶这个东西啊，不但会伤害你自己，他会伤害跟你最亲的人，特别是那些与你关系真密切的人。你想想看啊，如果你的年纪不是太小，你这一生中可能有经历过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有时候让你的心都碎了，而且你还拿他没有办法。每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人，请问那些让你心里面难过的人，不管是语言的伤害或者行为的伤害，是外面那些走路的人吗？ 是各家送信的邮差吗？都是跟你最亲密的人。为什么跟你最亲密的人有意无意的会伤害你？为什么？因为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叫做罪，害死人了。那各位，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生命中也有一些跟你们非常亲密非常亲的人，请问他们的生命中受到的伤害是谁带给他们的？听明白没有？因为你生命中伤害你让你受苦是你生命中对你最亲的人，那跟你关系最亲密的那些人受到的伤害受到的苦是谁带给他们的呢？明白没有我讲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耶稣来到地上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因为除了耶稣之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这个事。所有的哲学家也好，宗教家也好，思想家也好，道德家、教育家，什么家，想尽办法告诉我们要如何做一个好人。问题是不在于我们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不来，因为我们受到一个东西的辖制，那个东西叫做罪，特别是罪的性情或者原罪。保罗这么讲，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由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什么罪做的。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捆绑。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了，你如果有办法，神就不必道成肉身来地上做人，为我们的罪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愿意的话，或是你不愿意，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亲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能够释放所有被罪恶捆绑的人。如果你愿意相信并且接受他救赎的恩典的话，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啊，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英文是说，福音的能力像一个炸药一样，威力十足，它可以改变一个愿意接受、愿意相信人脱离罪恶的权势，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福音真的是显出神的大爱。为什么？最有名的经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就得到永生，那这个真的是神对世人的大爱，神对世人的恩典。但这边说到不至灭亡，意思说你若不信就会灭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亚当的后代本来就是要灭亡的，因为都有罪。爱是神的属性，公义也是神的属性，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你如果到时候没有信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你必须付上你一生所犯罪的代价，那个圣经上说叫做灭亡，永远的灭亡啊，就是永永远远在地狱里面受苦。 所以我诚心盼望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们，神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一件事，我们有一个问题，他有一个答案，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给你的礼物？你如果愿意接受，神可以帮助你。你说我不稀罕，那神哪里没辙？你说我不相信，神也哪里没辙？你说我不要，神也哪里没辙？但是你如果说我要，神会说什么 ？Good deal， 好，因为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否则你将来会面对永恒地狱里面的审判。真的，如果你从来没有信耶稣，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你可以得到一个最好最好的礼物。你可以把你的心门打开，今天就可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然后他的保守，他的祝福就会临到在你的身上。但愿我们都做智慧人，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把他的独生爱子牺牲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恩典！感谢父神，我们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当世人在圣诞节庆祝你降生的时候，主让我们反思你对我们的爱，你对人类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你愿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所有的人愿意降卑，愿意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成为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